今天我们有于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证道。首先介绍一下于斌牧师，他是山东烟台人，曾沉迷风水算命、通灵交鬼，也曾是佛教徒，修炼气功，追名逐利，从事多种行业。因为真实的经历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于2004年悔改信主，2005年移民加拿大，随即门招，走上全职奉献的道路，现任远东广播加东区主任，与师母温小璐育有二子恩阳、天阳。今天牧师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复兴的教会，把下面时间交给于斌牧师。
好，谢谢萍萍姊妹的介绍，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年轻人带领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敬拜。每一次在教会里面看到年轻人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这些牧师就特别开心，因为后继有人。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代表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问候温哥华华人宣道会每一位亲爱的主内家人。谢谢大家在过往这些年日当中对远东施工的支持，也谢谢大家这么爱护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徐红姊妹，在你们当中你们这么多年的关怀牧养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同工就是支持我们的事工希望你们继续的支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复兴的教会为什么要分享这堂信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教会实在太需要复兴了。从今年大概慢慢的疫情过去以后呢，这个我就接到了很多很多各地的教会的邀请，因为过去疫情三年呢，大家都没有实体的聚会，所以疫情差不多一过去之后呢，这个各地的教会呢都特别想来举办各种各样的实体的聚会，布道会、培灵会、宣教的年会等等等等各种的训练。那么我就有机会走遍各城各乡各地各个不同的宗派和教会当中去服侍、去讲道像我这次来到温哥华今天已经是我服侍的第五间教会已经讲了将近有十堂的信息。那么当我走遍各地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也是很负面的感受，就是这疫情的三年对教会的冲击非常的大基本各地的教会普遍的来说都是聚会的人数下降，奉献的金额下降我一来就注意到你们的bulletin上说你们今年教会的赤字已经蛮高的了，好像有5万多的赤字这个并不是只有你们教会才出现的，很多的教会特别是机构在金钱这件事情上现在遭遇很大的难处我不是说金钱有多重要对中国人来说不能谈钱，谈钱伤感情钱真的没那么重要我服侍神这么多年，我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钱是最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教会收到的奉献少了说明什么？弟兄姊妹的心不在教会里面了，不在天上了，都变成了在地上，都变成了在自己的家中了，所以我们就不愿奉献了那么教会收到的奉献少了，机构就更艰难。远东感谢神我们收到的奉献也是大幅的降低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这样来服侍。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的机构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营了，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关门过去三年的疫情已经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教会已经关门了，有一些的机构因为不能正常的运转已经辞退了他们的员工他们的同工，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所面对的这样的一种光景。而这种光景让我们看到的不单单只是人数的降低，它更可怕的是灵性的这种冷淡。我们真的是可以用不冷不热这个词来形容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越是这样的时代，越需要教会来为主做见证，越需要教会兴起发光，越需要教会起来宣教传福音，来持守真道，对这个时代发声。可是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我们基督徒却越发的软弱，教会越发的软弱，弟兄姊妹的生命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随流失去，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在这个时代当中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没有做上帝期望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且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耶稣基督回来以先的预兆，所有的这一切，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多处都有地震、饥荒、瘟疫、各种的灾难的发生，其实都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所预言了的，耶稣基督就要回来的一个预兆。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他的面前去交账。那么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服事的果效，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预备自己去见主呢？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是愈发呼唤教会的复兴。那么我就从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安提阿教会的这个见证来鼓励弟兄姊妹做一群复兴的圣徒，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向复兴。安提阿教会呢，在使徒行传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你看起来好像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这个大神迹，也没有说三千人五千人信主也没有什么这个圣灵的异象显现，好像平平淡淡的一段经文。可是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带来了巨大的翻转，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间复兴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这里讲到安提阿教会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有许多的人归服了主，有许多的人受了教训，意思就是说信主的人很多，很多信主的人又接受了真理的教导栽培，所以他们的生命在成长。但是一个教会的复兴并不单单只是多的问题，你又发现安提阿教会其实带着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它是带来了使徒行传或者是教会历史当中的五大翻转。哪五大翻转呢？使徒行传前面的一半最核心最重要的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啊，弟兄姊妹？最大的那间教会，最重要的耶路撒冷教会，对不对？那么后来的这些宣教士包括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巴拿巴都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出去的。但是从十一章之后，使徒行传的那个焦点，那个最核心的教会不再是耶路撒冷教会了，变成了哪间教会呢？安提阿教会。为啥呢？因为安提阿教会差出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保罗，当然还有巴拿巴。保罗带来了教会的一个巨大的复兴保罗深刻地影响了福音的传播，教会的历史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保罗的几次的宣教旅行，其实他每次都是从安提阿教会出发，然后回来述职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所以安提阿教会就成为了保罗的母会跟宣教的基地所以这是第一大的转折。第二大的转折呢，就是那个中心人物的转折。我们说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其实如果你仔细读使徒行传从头到末了，它主要只讲了两个使徒。哪两个使徒啊？前一半是使徒彼得，对不对？后一半呢是使徒保罗。从使徒行传十一章之后，慢慢慢慢的彼得退出了我们的视线，而保罗登上了这个宣教的这个神的事工神国度的这个舞台了，焦点就聚焦在了保罗的身上。第三个呢，第三个转折是什么？传福音对象的转折犹太人他们向什么人传福音？向犹太人传福音。其实这段圣经一开始就说，你看他们最主要传的还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比较狭隘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把外邦人看作是狗，他们不能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就是向自己的人传福音所以犹太人是这样子的但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是谁？是腓力，不是彼得 啊。腓力呢，从耶路撒冷被差派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叫做近文化宣教，对不对？啊，他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他们其实是同源的啊，他们的信仰也很相似啊。但虽然这个以色列人特别看不起人撒玛利亚人，可是神爱他们呀，所以就把这个啊，这个腓力拆去了，非常的成功，建立了复兴的撒玛利亚的教会。然后圣灵带领腓力去了旷野，然后呢，有圣经记载的第一个这个真正的外邦人啊，埃提阿伯或者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是腓力带领他信主的。后来这个太监就把福音带到了非洲。那按照人类的历史的记载，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成为非洲第一个基督化的国家，那么就应该是这个腓力把福音带去的。而腓力怎么听的福音？是圣灵把啊，不是这个太监带去的。而太监怎么听的福音？是圣灵把腓力带到了旷野的路上，在那等着他，给他传福音啊。那么再之后，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彼得了啊。彼得向百夫长哥尼流传福音，可是彼得向这个外邦人的哥尼流传福音难不难啊？特别难，你们有没有发现？你看这个上帝要先给彼得看异象啊，有各种的动物啊，又是布啊，哎呀，好复杂的啊。然后呢，又要去感动哥尼流的心，哥尼流又要派卫兵来找彼得，圣灵又对彼得说话，你去吧，他就去了啊。去了一看，哎呀，这个哥尼流把他的这亲戚朋友都招来了，预备听福音了。他一讲，哇，他们就信了，圣灵就降临，就施洗，非常的感恩啊，非常蒙恩的一个经历。但是你发现，当彼得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他惨了，教会的弟兄姊妹会怎么样？就骂他，就攻击他，啊，彼得，你怎么跑到外邦人家里？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啊，彼得就解释，这是圣灵做的事，我是谁呢？你看我要跟着圣灵，哒哒哒哒哒，解释很多啊，他们勉强接受。你发现了没有？这个犹太人要走出向外邦人宣教的这个步伐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真正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其实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这个地方讲到，他们不光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向希腊人传福音。当然，有的古卷说他们是向说希利尼语的希腊话的犹太人传福音。但不管是怎么样，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几个核心的领袖，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那么这些人就是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所以很明显，安提阿教会真的是一间向外邦人宣教的教会，何况他还拆除了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啊，保罗啊，所以这个是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啊。而且我们还看到第四大的转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工的转折。在安提阿教会之前，教会最主要的事工是什么事工？想想，布道传福音的事工，对不对？他们就是在宣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圣经总是强调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多少人受了洗啊。但是安提阿教会之后呢，他这里有特别的强调，说他们就教训了许多的人，用神的话，用真理去教导，去造就，去训练这些已经信了主的门徒。所以这是第四大的转折。还有最后一个转折是啥？名称的转折。今天我们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啊，以前就是叫做门徒，但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啊，他们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基督徒啊。等下我就会讲到，其实这个外号不好听的，可是它反映了某一种的本质啊，某一种的现象。好，所以这个叫做复兴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复兴的教会是带着翻转的能力的，是带着影响力的。复兴的教会从来都不只是四面围墙，把我们这群人关在围墙里面，我们在这里面好像一个 club， 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在这里自娱自乐。一个真正复兴的教会，不光信主的人多，受造就的人多，它带着翻转复兴的能力，它影响人的生命，它影响社区，影响历史，影响这个城市，影响这个国家。我们这一间的教会叫做温哥华华人宣道会，这好厉害的，是吧？最早的母会啊，它 他们那些都是从我们这儿分出去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的教会有历史，我们的教会曾经被神使用做很多伟大的工作，但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大时代当中，我们这一间老树能不能生新芽，能不能重新的带来复兴的能力？啊，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教会从来都不是一栋建筑物或者一个虚幻的概念。教会是什么？你是教会，我也是教会，教会是咱们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复兴了，教会才复兴。我们的生命不复兴，我们不冷不热，我们随流失去，那么教会就不冷不热，教会就随流失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教会的复兴一定是从每一个基督徒开始。那么我们今天就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追求一个复兴的生命，一间复兴的教会。我们先来看这间教会的会友有什么样的特质。首先，他们第一个特质是什么？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心。安提阿教会啊，不是哪一个大布道家、大的使徒所建立的，它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所建立的。而这群弟兄姊妹是什么人？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因斯提反的事遭逼迫、受了患难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逃难，逃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来到这儿传福音，建立了教会。所以这群人其实是什么？很敏感的一个词儿哈，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们叫难民，对不对？逃难的人其实是，啊，当然我们不要去讲的这么敏感了，这么极端了。我们说他们是移民，啊，你是不是会有同感了？因为咱们都是移民，对不对？咱们可能不一定是难民，咱们都是移民，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你作为移民，当年你刚刚来到温哥华的时候，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最关注的是什么？你要做什么？那时候在中国的时候，通常是先找一个你熟悉的朋友、老同学能够接待你，对不对？来了以后呢，要找房子，不是随便找的哦，要看这个学区怎么样啊。中国人不管到了世界各地，一定关注学区的，我们一定是买学区房的啊。啊，学校好不好啊？这个区好不好？生活方不方便？买一个适合的房子，然后读一个专业，拿一个 certificate， 然后找专业的工作，把孩子养大。然后呢，我们要找自己的那个朋友的圈子。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朋友圈子，找啊找啊找啊找，挖呀挖呀挖呀挖，挖到教会来了。啊，我们有多少人是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最关注的是来传福音？我们总是先关注自己的需要，买房、找学校、工作、生活、找朋友啊，然后享受温哥华的这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要在这里颐养天年啊，在这里享受人生。有多少人真的是来到这里以后拼命的传福音，传啊传啊传啊传的建立教会？很少很少。所以这就是区别了啊。这一群的难民，他们来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生活，不是让自己怎么生活得更好生存下去，他们想的是神的家，不是自己的家，是他们去传福音。而且圣经用了一个词，他们去讲道。这些普通的弟兄姊妹，他们讲道，一想到讲道你就想到是牧师的事。但弟兄姊妹，我真告诉你一句很亏欠的一个事实，你知道当牧师做的久了以后啊，我们的朋友当中越来越少不信主的人。我们的身边呢，牧师的朋友都是牧师，都是长老，都是执事，都是教会里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因为就是这样的人喜欢跟牧师在一起。我们做牧师做的久了，发现自己身边的这些不信主的人呢，真的越来越少，这是不是很可怕啊？做基督徒也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当中我们都在等着牧师去传福音，这个教会永远不复兴，因为牧师认识的不信主的人好少啊。牧师都是关注你们，你知道吧，都是哎呀，这个弟兄自己最近失业了，我要去为他祷告。哎呀，那个姊妹最近受了委屈了，哎呀，我要让师母去陪陪他。哎呀，这个年轻人，哎呀，最近读书好像有什么压力了，哎呀，我要鼓励他。哎呀，这个牧师的眼里都是这些小羊。牧师有的时候忙到顾不及教会那个羊圈外面的羊了。但是我们牧师最起码的，弟兄姊妹， 你想一想，我们进不到你的公司里面，我们进不到你的学校里面，我们不认识你的邻舍，我们也不认识你的三姑六舅。这些人是在你的社交圈子里的，不是在我们的圈子里的。不信的话，你拿出你的手机看一看，看看你的朋友圈，打开你的微信朋友圈，最少有100人吧。啊，我的朋友圈差不多有1000人。这还是我绝大部分都不加微信的情况之下。那么好了，你这100人，你这几百个人的微信的朋友圈里边，我敢说一大半不是基督徒。我们国内的亲友大概超过一半以上可能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看到的宣教传福音的使命。我们有没有去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有没有邀请人来到教会里面呢？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刚强壮胆的放胆去向他们讲道，把耶稣基督这永生的福音见证给他们知道？这个是使命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叫做宣道会的。宣道会最擅长的就是宣教，就是传福音，就是指导，这是我们都很佩服宣道会的一个地方。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使命，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在这样一个苦难的时代当中，弟兄姊妹，我亲眼看到3年的疫情之后，很多家庭的破裂，很多婚姻的这种撕裂的伤痛，很多的小孩子的忧郁症啊，不能去上学啊，很多的这种人的这种疾病，癌症，各种免疫系统的问题大爆发，这是我在第一线作为一个到处跑的牧师我亲眼看到的事情。而这些人并不单单只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我问你们弟兄姊妹，你们为这些人做了什么？你们去爱了吗？去关怀了吗？去陪伴了吗？把耶稣基督讲给他们了吗？去为他们祷告了吗？去为他们煮过一餐饭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是一群蒙恩的人，我们还要成为一群活出恩典的人，做上帝手中恩典流通的管道。我们当年如何蒙恩的，巴不得上帝借着我们让更多的人像我们一样去蒙恩。那么这群人还有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有明显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所有的人，安提阿的人一看这群人就是与众不同，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基督徒。那基督徒这个外号呢，其实安提阿人按照历史考证，我去查这些研经书的时候，他们说安提阿人特别喜欢给人起外号啊，这是个地域性的特点啊。那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的意思其实就好像今天我们说这个酒鬼啊、色鬼啊、什么这些什么烟鬼啊、赌鬼啊，就这个意思。就这个人痴迷了啊，被烟捆绑了，是张嘴就是烟，张嘴就是酒，要么就是去赌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就是被基督痴迷了。哎呀，活也是基督，死也是基督，张口闭口都是基督，每一天都是基督，所以他们才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徒。其实是一群被基督痴迷了的人，一群小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发现这一群的难民，他们明显的活出了与当地人不同的那种生命特质。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群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很高的追求啊，我们追求啥呀？我们要融入主流社会，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不同，我们很想跟他们当地人认同，让他们觉得我们是本地人，对不对？所以你很有趣的，我前段时间去纽约讲道的时候，我开的那辆车是那个魁北克的省的那个车牌租的车嘛，啊，去我开着魁北克的车牌去美国开车，后边的人老逼逼我。啊，一看我那车牌，我一慢了或者一油印不熟嘛，后在纽约又在纽约，你想，啪，后面老按我车牌。后来我从纽约开车去了魁北克，一进了魁北克以后，一次都没有人逼逼我，没有人在后面按我喇叭。一看我那车牌是本地人，你看这个他们就，一看明显待遇就不同了啊。这群人从来都不希望，都没有希冀，安提阿人把他们看作是和他们一样的人，本地人。他们就是没有去融入主流社会，对不对？今天我们西方的主流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抵挡基督的社会，是一个敌基督，是一个 抗拒圣经、抗拒教会、抗拒上帝的一个文化的传统。弟兄姊妹，西方的文化越来越倾向于敌基督、反圣经、反教会。那么你要融入一个什么样的主流呢？弟兄姊妹，对不对？想一想，教会里的同事如果都要去买彩票的时候，你要融入他们吗？啊，马上就到了万圣节了，满街都是鬼鬼怪怪的时候，你做一个基督徒，你会让你的孩子也做着鬼鬼怪怪的样子去跟他们去庆祝万圣节？其实我们基督徒叫做万鬼节嘛，对吧？这是主流啊，这是主流的文化啊。当主流的文化都已经把那些上帝所憎恶的性的问题当作是人权去高举，是荣耀的时候，你要去融入吗？当主流的社会现在最终的时候，你要去融入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你敢不敢在这个社会当中把它表现出来？你敢不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在你的周围的这个群体当中去见证你是与他们不同的一群人？你知道我们人的本能是什么？我们人的本能总是希望自己和别人认同的，因为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枪打出头鸟嘛，对不对？我们特别不敢做出头鸟。但是今天这个社会，这个明显得罪上帝的社会，你敢不敢为上帝去做见证，做出头鸟？我就是跟你们不一样，我就是一群基督徒，我身上是有十字架的印记的，我身上是有耶稣基督的香气的，我愿意让人看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人家是看不出来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没有明显的见证。我以前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还牧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核心的很重要的同工，他是加拿大的一间很大的银行的一个高级的一个老总，一个很高层的经理。有一次我们这位同工就和这家银行加拿大的最大的那个 boss 那个大老板，最大的那个大老板一起出差去泰国去处理银行的业务。那么白天忙完了银行的事情之后，到了晚上，他的老板就对他说，今晚你陪我出去玩啊。那大家都是男人，你知道去了泰国去玩什么东西啊？泰国的那种环境啊，到了晚上所谓的去玩，你就知道去玩什么，看什么，去什么样的地方。那如果是你，弟兄姊妹，我问你，你去不去？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大老板这么赏识我吗？去那种地方都拉着我一起去，这明显是没把我当外人啊，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那肯定要去啊，对不对？这老板的面子能够驳他吗？你去吗？结果我们那位同工是这么跟老板说的，我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那些地方我不适宜出现。那你说这样子老板会不会给他穿小鞋啊？后来我们的同工说，他的老板对他更尊重了，对他更器重了。为啥？因为他发现这个人特别有原则，基督徒该做的事他做，他不该做的事他一件他都不做，所以这样的人才放心呢。他手里经手的钱都是上千万几千万的那些钱呢，那这样的人才值得信任嘛，因为他是一个能够持守原则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同工后来退休的时候，他说公司给了他没有想到的尊荣，所有从上到下的人都非常的尊重他，给他很高的尊荣。这是基督徒的见证，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基督徒持守信仰活出见证的时候也不都这么美好的。我当年还在良友电台做播音员的时候啊，都已经说起来都是十多二十年前的事了，18年前我在远东做那个福音电台的播音员，好像旭红现在做的。我们那时候就收到一封听众的来信，是国内听众的来信。国内的这位姊妹，她是一个会计，她说我的老板要求我做假账，但是我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不应该做，可是我如果不做我就要被老板开除，她说我应该怎么办。今天其实我们面对很多这种挣扎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职场在生活当中常常有这种灰色的地带，常常有这种你如果不随从世俗你就要受亏损。我问你，你何去何从？我跟你讲，只有一个出路， 你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我的老板？如果你看上帝是你的老板，那么你就 follow 这个老板给你的 instruction。 如果你看地上的这个人是你老板，你当然去 follow 他的 instruction。 谁是你的老板，你就向谁忠心，对不对？你的信心如果能够让你看到那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能够让你看到天上那一位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么你就向耶稣忠心。如果你看不见呢，你就只能向地上的老板忠心。所以弟兄姊妹，他在乎你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带来什么样的见证。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顽梗悖逆罪恶败坏的世代当中，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为基督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见证？你能不能让人看见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见证好，那么你传的福音人家信；你生命的见证不好，你讲的再好人家越反感。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是要我们口传的福音与生命的见证相配合。而且这一群的基督徒，这一群的门徒还有第三个特点，他们有爱心的奉献。当他们知道这个有先知对他们讲说耶路撒冷要这个天下有大饥荒，后来真的知道耶路撒冷那里遭了饥荒以后，那么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有爱心的拿出金钱奉献支持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那我还要说，这些人是什么人？是难民，对不对？我相信他们可能不是有钱人，他们绝对比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这群人都穷。所以他们拿出来的是什么？真的是寡妇的两个小钱。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奉献的是一群可能不会回报给他们的人，遥远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而且是很穷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根本就没有希冀说将来这群人还会回报给我们，还会来奉献给我们帮助我们。他们真的是为着主把这笔钱拿了出来，这才叫爱心的奉献。但是今天在我看来，我们教会里呢，很多教会都很有爱心，但是你发现教会的爱心只停留在教会四堵围墙之内。我的爱心服侍这个弟兄姊妹，我的爱心服侍那个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常常有一种不健康的思想，就是我今天帮你，我希望明天呢你也来帮我。我今天用爱心服侍这个弟兄姊妹，明天他也会用爱心来服侍我。今天轮到我请大家吃饭了，下一个月呢，对不起 It's your turn， 轮到你请我们吃饭了，对不对？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种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尚往来。所以耶稣基督才对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嘛。他说如果你要请人吃饭啊，你不要去请你的亲属、你的弟兄、你富足的邻舍，你要请什么人？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你要请这些人。为啥？因为你请那些有钱的邻舍、你的亲戚、你的弟兄，他们会回请你的，那么你就得了这个报答了。可是你去请那些没有能力回报你的，将来回报你的是谁？是神自己。所以同样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人还是天上的那位神？我们所有的这种爱心的奉献是为了有一天我们也得到回报，还是说我是做给神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做任何的一件事情，你都要去对准神。你如果不对准神，你早晚会成为一个充满怨气的怨夫或者怨妇，因为没有一个人值得你爱心的付出。你包括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包括你的弟兄姊妹，甚至你的牧师，他们总会有一天让你看到他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抱怨说，真没有良心呐！我对他这么好，他这样对我啊！你看这我这养着几个孩子都是白眼狼啊！哎呀，怎么牧师还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我真枉费了我对他的爱心了。我昨天还请他吃饭呢，啊，今天他在讲台上就说这么重，该不会是骂我吧？啊，我们就很生气了，对不对？为啥？因为你所有的爱心奉献都是为了这个人的，你做所有的事都是为了这个人。而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我们爱心的奉献，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包括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包括站在台上讲道的这个人。 除非你说我做所有的事我都是为着神的，我不计回报，我就是为着神做的，我为着神服侍，我为着神煮这一顿饭，我为着神去奉献这一笔的金钱，无论奉献给教会还是奉献给远东，都是为着神奉献，你就没有怨气了，你就甘心乐意了，因为你本身就没有希望回报，回报你的是上帝自己，永远不要希望人给你什么回报。你对人的希望越大，你的失望就越大，除非你把你的焦点放在神身上，因为我们的神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所以这是他们的会友，就是因为他们的会友有这样的生命，才会有一间复兴的安提阿教会。你再去看他们的领袖，这间教会的领袖更美好。我们看这些领袖，首先他们有美好的生命。你看圣经讲到巴拿巴的时候说他啥，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对不对？你看这个巴拿巴的这个好人，他好在什么地方？安提阿教会不是他建立，当他一来到以后，看到安提阿教会这么复兴，他非常的喜乐，归荣耀给神。这个人可以为着别人的工作去感恩，很了不起。而巴拿巴最了不起是巴拿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传道人，他不是不能干的那种传道人，不是把教会搞得七零八落乱七八糟，他不是，他非常的有恩赐，他带了好多的人信主，教会被他带领的非常的兴旺。可是这个巴拿巴居然去请了一个比他更有恩赐的保罗来和他一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你但凡在教会里做过领袖，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是非常了不起。你知道我常常用这件事来问我自己，就是我会不会去请一个比我更有恩赐的人跟我一起来服侍呢？我们中国人说一山容不得二虎啊，这个人心里，这个罪人心里的这种嫉妒，这种争竞是非常可怕的。我在教会的年日久了，我看到的负面的东西也多了，我看到人的罪行，包括领袖的罪行，牧师的罪行，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有软弱。你看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最早圣经是说巴拿巴和扫罗，后来呢变成了保罗和巴拿巴，保罗起头。但是你知道保罗是谁带他出道的？是巴拿巴，是巴拿巴带他出道。他当年刚悔改要侍奉神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人接纳他，是巴拿巴引荐他的。他当年在那个地方等候神、亲近神的时候没有服侍的机会，是巴拿巴邀请他来到安提阿教会一起服侍的，是巴拿巴带保罗出道。但是到了最后，巴拿巴成了保罗的助手，保罗领手。你说巴拿巴的胸怀有多大？巴拿巴的胸怀为什么这么大？很简单，他是为着神做这些事情，他不是为着人，不是为着自己。只要对神有益，对教会有益，能够让更多的人信主，让教会更复兴，巴拿巴他自己的得失他根本就无所谓。这是美好的生命啊，弟兄姊妹。因为有了美好的生命，他们才有合一的关系，他们才能这个强人能够在一起同工，很难的。弟兄姊妹，你都不要说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我们在一起教会里同工，我问你，夫妻在一起这日子好过吗？容易过吗？夫妻吵不吵架？特别是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个性都很强，恩赐能力都很强，就像我跟师母，所以我们俩结婚第一个礼拜就要离婚了吗？就是个性太强了。很多人都以为两个牧师的婚姻应该不知要多幸福，神仙伴侣，我们俩都是被磨碎了以后重整以后才成为神仙伴侣的。我们结婚第一个礼拜就要离婚，我们打了七年，互相折磨了七年。为啥？两个人的个性都非常强，都非常的有恩赐，都非常的有主见。他在家里是大姐，我在家里是大哥。他以前是做老板的啊，他是开酒厂开酒店，我以前也是做老板的。 我开酒吧，我开咖啡厅，我做珍珠奶茶，我开服装店做服装品牌的代理，我们都是做老板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员工。他后最后是做律师的，口才极好。啊，很多人都说于牧师你口才真好，我说那是因为你没认识师母。啊，你认识师母就知道师母比我口才好多了。啊，可我以前是做节目主持人的，我的口才也很好。所以这两个人放到一起做夫妻，你可想而知，那过的是什么样的地狱的日子。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的关系的问题，核心从来不是性格不合，是生命不美，核心永远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感谢神，上帝后来破碎我们，磨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复合相爱，才可以过后来这些年的幸福的婚姻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人性关系的核心是生命。你看这群人的生命好，他们才有合理的关系。当然你说有没有争吵，肯定有嘛。你保罗跟巴拿巴不是也大吵了一架吗？我们都知道因为那个小马可，对不对？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分道扬镳啊。但是你不要只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你如果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你就发现保罗怎么称呼马可。哎，马可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他是与我有益，马可是最后成为保罗一个非常有力的传福音的助手，他是保罗的同工。你再去读提摩太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六节，你就发现最后巴拿巴又和保罗一起同工，这个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在一起同工不代表不吵架，吵了架我们有了分歧，我们被破碎了，我们被磨了，最后还能合一，还能相爱，还能一起同工，这是更美的见证。但是你去看这一群的强人是怎么在一起同工的，特别是他们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把最有恩赐的保罗跟巴拿巴拆了出去去宣教。你知道一般的教会是不会把他们的主任牧师拆出去的，通常都是拆小王传道、小张、小李、小神学生等等等等，牧师是要留在这里。他们把最有恩赐的保罗跟巴拿巴拆了出去。我跟你讲，这件事如果放在别的教会，足以引起教会动荡，甚至是分裂了，很难去接受的一件事。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在一起禁食祷告，所有的分歧、所有的不同的意见、所有的个性的不合、生命的软弱，是在祷告当中去合一、去弥合。所以当年我的师母，因为我的师母是我的传道人，是我的导师，所以我是娶了我的传道人的，所以我一直以此为荣，我觉得我很勇敢。因为现在一个姊妹在教会里一旦奉献做传道，80%的可能性是要单身的，因为没有弟兄敢娶啊。我娶了啊，所以后来才受了7年的苦啊，但是也有今天这样的幸福啊，也有上帝借着师母给我很多的祝福和造就。当年我的师母带我的时候啊，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很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亲爱的，你记住，你将来一定要和能够跟你一起祷告的人同工。如果一个人他不和你一起祷告，你千万不要和他同工，因为不祷告很难同行，不在一起祷告，将来出现了分歧没法处理。”可能最后就是一拍两散，但是你又小心祷告哦。很多基督徒的祷告是很有问题的，我是亲眼见证过教会的两个领袖开执事会的时候意见分歧、不同、吵架，最后他们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很好，对不对？很好的见证。然后呢，我们三个人，他们两位领袖，我坐在这里，然后我就看他们祷告了，结果发现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是用祷告把那个人骂了一顿，他说那个是祷告，神啊，你怜悯他，神啊，你责备他，神啊，你对他说话，神啊，你让他看见他的毛病、他的软弱。是，好家伙，你就直接说他有毛病不就完了吗？要从神那绕一个圈，你看吗？那么说这是祷告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的这个教会的领袖或者信主的时间久了，哎呀，我们都已经很可怕了， 所有的一切都能当成武器。这叫祷告。真正的祷告是什么？真正的祷告是你跪下来之前，你闭上眼睛之前，你向神开口之前，先把你的自我放下。为什么会争执？就是因为你的自我太大。为什么会分裂？就是因为你的自我太大。你放不下你的自我，永远没有合一。祷告之先，先放下你的自我，不要以为你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听听神怎么说，神认为咱们是对的。每个人都是跟从神，不是跟从我们自己的意见。所以这是合一啊，弟兄姊妹，很不容易。为什么巴拿巴、保罗还有这些皇族的啊，这些真的什么人都有，这些人全是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有恩赐、也有个性的人，他们居然能够在一起同工，建立这么复兴的安提亚教会，因为他们在祷告当中放下自我，谦卑去处理他们之间的分歧，处理他们之间的不同，最后合一就带来兴旺，带来复兴。最后一件事情，生命好，关系好，然后呢，教会的施工就好了。这是早期教会的模式，虽然它是早期的教会，但你发现早期的教会他们什么施工都有了，有布道传福音的施工，有门徒训练造就的施工啊，有祷告的施工，有词汇奉献的恩慈的施工，该有的有宣教的施工都有了，该有今天我们一般的这些常见的施工都有了。我常常觉得一间教会啊，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啊，教会的增长就像人身体的增长一样。我们都做过父母啊，我们都养过孩子，孩子是怎么长大的？没那么复杂，不需要今天给他一个鲍鱼，明天一个燕窝，后天煮一个海参，对吧？就让孩子吃好喝好睡好拉好运动好，孩子就长大，就这么简单嘛啊！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都赶快去看医生。吃好喝好拉好睡好运动好，孩子身体健壮成长。教会是一样的，教会好好的读经祷告，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关怀啊，好好的出去宣教，教会就增长嘛，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有短板，短板永远是在抑制教会增长，教会复兴。但是你说这么多的施工里面哪一个最重要？永远是人更重要，人永远比施工更重要。因为没有人，就没有人来负担这个施工，带领这个施工。教会的复兴永远是透过那些向主忠心、有恩赐、有啊爱心、愿意奉献自己的人同工来成就。有一个同工就能建造一个事工，有一个同工就能牧养一群的小羊。所以教会要注重栽培人的使命。弟兄姊妹，我讲了这么多啊，两大点六小点，其实可能到现在你都不记得我讲了啥了，光记得我讲的笑话，你只记住一件事就好。你去看使徒行传11章，你去看他们的会友，你再去看他们的领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这共同的特质是什么？他们都愿意走出自己的安乐窝，他们没有把自己关锁在自己的安乐窝当中。所以你看这些的弟兄姊妹没有先去建造他的小家，他们先去建造神的家，先去建造教会，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去爱心的奉献，他们都没有只满足自己的需要。你去看这些的啊，这个教会的领袖，巴拿巴本来在耶路撒冷好好的，然后他从耶路撒冷离开，去到安提阿去做牧养的工作。他本来牧养这个教会也牧养的好好的，可是他要去请一个更有恩赐的保罗来跟他一起。那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个罗马帝国第三大的城市里面牧养一个非常成功兴旺的教会，那么他们可以名利双收的，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享受富足的这个物质的生活，可以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他们可以在这里养老的。没有，他们九死一生离开教会去做宣教士。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姊妹都在告诉我们说，这群人他们没有被他们自己的安乐窝捆绑，他们愿意为主走出去。你会发现整本的使徒行传，人跟圣灵常常是有冲突的，圣灵常常鼓励我们要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但是我们人常常要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圣灵常常要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我们人常常是要生活得更富足更美好，我的冰柜里还缺点啥，今天又打折了，我要去怎么投资，哇，这个利率房子，我们都在关注这个。圣灵常常都是要我们宣教关怀，去向这个世界发光，我们常常都是关注的我们的安乐窝现在建造的怎么样，我们的家是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如果人走不出安乐窝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会用苦难逼人走出去。所以你看这段圣经一开始就讲到说，因为斯提凡的事，他们受逼迫遭患难逃难来到安提阿建立教会。斯提凡的事是什么事？主耶稣在升天之前颁布了大使命，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有一种水果叫做宣教果吗？知不知道什么是宣教的水果？记住啊，告诉你们一次以后千万别忘了，一吃那个水果就记得你要宣教了。是什么？芒果。Mango。Mango, 好 ,Mango, 好，宣教果。要去，对不对？啊，那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那我问你，这群门徒走出去了没有？够了没有？慢没有够啊，他们没有出去，他们连耶路撒冷都没出得去，他们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卖了田地，在那里一起吃一起敬拜一起生活，美得无比，享受一个 mega church 一个大教会的那种兴旺那种美好，他们真的在建立一个好不好，好啊，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的群体，可是他们忘记了他们需要走出去的使命。所以上帝用什么？用苦难去把他们逼着他们离开，逼迫患难一来，好像上帝吹一口气，那个蒲公英就飞了出去，落地生根，教会就这么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苦难临到我们？上帝是在提醒我们悔改，上帝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再活在自己的安乐窝当中，我们应该走出去，我们要为主而活，而不是为着自己而活。我当年是怎么离开啊？我原来服侍的教会，不做牧会的牧师，最后来到远东。我最早是在远东做播音员，后来去读神学，读完神学我就去了教会牧会了，啊，所以我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粤语的教会里面建了一个国语堂，跟你们很像，那个教会也是我们那个系统的母会第一间的教会，啊，粤语和英文当时没有国语堂，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建了一个国语堂。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教会很好，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彼此亲密的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从没有想过离开教会。结果有一天冯金牧师给我打电话，因为冯牧师要从多伦多搬家搬到温哥华，远东说如果你没有接班人你不能走，所以冯牧师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是不是应该回远东了。我的心里是拒绝的，我不要回，因为当时远东的情况不太好啊，我在教会其实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非常的好，啊，但是你知道长辈给你打电话你拿好就直接说我不去啊，所以这就是传道人的狡猾，啊，不去的时候我们嘴上不会说我不去，我们说的是让我祷告吧，啊，我祷告了我也不想去，结果苦难就临到我，教会就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好像上帝在摇动鹰巢，然后突然之间我妈妈的癌症恶化弥留，然后我坐飞机要回国送妈妈最后一程，在飞机上我看了当时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叫做 Exodus，啊，出埃及记，我就看到摩西成功的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经过他自己的家门，他就梆梆梆敲门，他的太太把门一打开，看到摩西站在门外，然后远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他太太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太太说 Who are they? 他们是谁？然后摩西回答说 They are my people， 他们是我的百姓。突然之间我被圣灵充满，圣灵大大的感动我，我激动到浑身颤抖，泪如雨下。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心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我给你的 people， 你的百姓，并不单单只是教会里那一两百人，我要差你去带你在中国的亿万同胞出埃及。我就明白了神的心意。后来回国处理完妈妈的后事，我就回到加拿大，离开原来服侍的教会的岗位，去到远东，借着媒体来让我的亿万的 people 同胞百姓带他们出埃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把自己陷在了安乐窝当中？好像现在远东也已经又成为我的安乐窝了，我又在这里很舒服了。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有惰性，我们人总是本能的为自己打造一个安乐窝，甚至教会也成了我们自己安乐窝的一部分。你记住弟兄姊妹，教会不应该是有四堵围墙，我们应该走出教会，走出安乐窝，进到社区城市，进到这个国家，进到那些黑暗的人的生命当中，进到那些失丧的灵魂当中，去救神的 people， 他们是神赐给我们的百姓，这是使命。走出去救更多的生命，翻转更多的生命，为主建立一间更复兴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爱我们，你救我们，你施恩给我们。主，我们不仅要在你的面前领受恩典，我们也愿意活出恩典，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打破我们的安乐窝，对付我们里面的那种自我跟惰性，带我们走出去，让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你而活。求主大大的祝福温哥华华人宣道会，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可以为你做更美的见证。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